接上文，袁氏三兄弟惹了大祸，先是把神父安德鲁左腿给砍折了，接着又把他扔进浑河，那肯定得九死一生啊。他们慌忙之中往回跑，没想到啊，迎面正遇上十来个来救安德鲁的教民，双方面对面了。这教民一看，哎，这不袁家弟兄吗？一看他们拎着凶器，那身上还绷着有血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袁家哥仨情之不妙，是撒脚如飞呀，跑了。这教民仗着胆子上了河堤，一看没有安德鲁的踪影，提灯笼点火把一照，发现一滩血迹。哎呦，王官使者，看来神父安德鲁被害了，凶手就是袁氏哥仨。这么大的事情，谁敢隐瞒呢？知情不报也得担责任呢。因此连夜有人就告到东安县的县衙，周仇周知县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魂不附体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、啊！在我管辖地区出了这种事情，这还得了吗？神父被杀呀，我这乌纱帽就保不住了，好一好我也得蹲监坐狱呀、啊！我犯下渎职失察之罪哟。周仇马上带领三班人役骑快马来到三仙集，先视察了现场，而后了解情况，可以断言就是袁家哥仨干的，马上缉拿凶手。结果到了老袁家，这哥仨情之不妙，早就逃之夭夭了，没人。这哥仨跑了，他老爹袁熙贵没跑了。周仇一声令下，拿他老爹顶账，把袁熙贵带到县衙，打入大牢。晚上审问，你儿子哪去了？
哎，老爷，我不知道啊，发生的事儿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，谁知道这仨孽种跑哪儿去了？
哈哈哈，你儿子不回来，你就顶账，别离开监狱。知县知道这个事儿远没有结束，马上往上打报告，一封打到顺天府，一封打到直隶总督衙门，让上头做决定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你想这么大的事情还了得呀？北京都震动了。那主教樊国良也知道信儿了。樊国良一听，什么好端端的神父突然就消失了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哎呀，眼前的形势十分严峻呢、啊、山东的事情又在直立重演。山东什么事情？那老百姓恨透了洋教，杀神父杀牧师烧教堂时有发生。那阵直隶省还比较安静，现在可好，在直隶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。这样蔓延开来，对教会大大不利呀、啊。他跟副主教商量之后，手拉手来到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提出抗议。这衙门没办法呀，马上通知直隶总督衙门做出决定。迅速缉拿凶手，了解案情，一定要处理得当，给洋人教会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那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个什么衙门呢？就跟现在的外交部相似。直隶总督衙门一听，火撞顶梁啊，这还了得吗？在直隶省出这种事儿，没法向朝廷交代呀。一面做出决定，把东安县的知县周仇撤职查办， 犯下渎职失察之罪，又派了个新知县，这个知县的名字叫黄甲三呢，有名的一个酷吏，铁腕人物，把他给派来了。还不放心，又派来一个武职人员叫魏赞奎呀、啊，他原来是永定河段的巡检司巡检老爷，把他抽出来从固安派到东安县加强实力啊。说的这个魏赞奎，咱们呢插一笔，他跟倪赞清俩人死不对眼，是冤家对头。那位说他跟倪赞清有什么关系？您别忘了，倪赞清现在是皇上贴身的保镖，二品带刀兰陵侍卫啊。魏赞奎呢，原来跟赞清在一起，官是同级，但是这小子不人性，仗着自己的身份在北京是胡作非为，想男霸女经常干，叫倪赞清知道了，倪赞清是黑脸的，不管这套，就在皇上的面前揭发了他犯罪的事实。光绪皇帝大怒啊，一开始要他的命，后来呢经过再三的思索，网开一面，觉着他跟着自己多年不容易，把他降级使用，罚成六品带刀侍卫。你说这魏赞奎能不恨倪赞清吗？恨透了，心说姓倪的，我跟你同殿成臣，同是皇上的侍卫，你不应该暗地之中给我下绊子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揭发我的罪行，你就好了。嗨，好好好好，你这是嫉贤妒能啊，迟早有一天我非报复不可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去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儿，光绪皇帝有一天心情不错，驾坐御花园，把这些侍卫叫过来，叫他们表演武艺，好给他开开心。哎呦，魏赞奎一看机会来了，他跟皇上说，陛下呀，这个一个人练吧枯燥没味儿，最好对打，您看看真刀真拳真武艺，那才精彩呢。光绪皇帝不懂这武术啊，说行啊，那谁跟谁对打呀？我过去对不起皇上，我犯了错误了，今天呢我赎赎罪，我豁出去了，我打算再找一个陪着我的对打。那你找谁？倪赞清，倪侍卫，他有本事，您看看我们俩打的精彩不？光绪皇帝不明就里，当时就点了头了，倪赞清陪着魏赞奎，你们俩练个对打。倪赞清心里清楚，哦，这家伙安心不良，要报复啊！这个没法跟皇上说，是那么回事吗？一点不假。魏赞奎没安好心呢、啊，心说倪赞清，你不妒忌我吗？为什么妒忌我？因为我本事大，要伸手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可咱俩又没理由交手，这回借这引子，我非把你打得致残不可。我让你残疾一辈子，我好出出这口气。这小子功夫的确了得呀，当着皇上的面，两个人这一比武，完全出乎姓魏的意料之外。他没想到倪赞清的功夫这么大，用八卦掌啪的一掌把他打了一溜滚，这小子摔倒在地，趴了半个月没起来，后来没脸见人了，在皇宫大内实在待不下去了，请求皇上把他外放，所以呢通过吏部把他放到外边来了，做了永定河的巡检司巡检老爷，负责这块的治安。因为他武艺超群，所以直隶总督衙门把他抽到东安县维持治安。 他跟黄甲三一文一武都是酷吏，这回凑在一块儿的，他俩心里都清楚，沾上洋字边的就得注意。比方说打官司，你就向着洋边，你别向着民边。哎，你向的过分了都没关系，你要一向着老百姓，倒了霉了。他们俩打定主意之后，怎么处理这个案件呢？袁家哥仨在逃，上哪儿去了一直没信儿。不过没关系，他老爹还在咱们的掌握之中，就管他老爹要人呢。黄甲三点点头，对，从这天开始每天过热堂审问这老袁头。哎呦，这老袁头倒霉了，天天是飞行拷打呀，老虎凳上大挂，这老头是神魂颠倒，都疯了都。审问一天拖进大牢，审问一天拖进大牢，没出几天把老头给折腾死了。死人嘴里没有招对，这事儿还不能完，还得继续追查下去，因此画影图形，继续严拿。书中代表这袁氏弟兄跑哪儿去了？跑到义县大深山里去了。他老爹死的事儿，他们是一无所知。按下他们，咱且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北京西什库教堂的主教樊国良啊。这樊国良一想，安德鲁死了，那教堂没人主持能行吗？派谁去呢？考虑来考虑去，有了人选了，有一个叫汪大伟的神父，把他派去。安德鲁太善良了，这回啊，我派个恶人，因为三仙级的人太刁蛮了，太不讲道理了，这叫以毒攻毒。书中代言汪大伟何许人也？这汪大伟啊，原来在石家庄一带传教，也是个神父。这人天生有个爱好，对古玩特爱好，因此在神父的位置上他就无所顾忌啊，搜罗文物，不择手段，得罪了许多人，后来叫人家给告到上边去了，无法立足，把神父给他撤了。后来到了西什库教堂当了散职人员，无所事事。这樊国良太了解他了，知道这家贪得无厌，手段非常毒辣，心说就把他派去对付三仙级的人，给安德鲁报仇雪恨。打定主意之后，他把这个事儿跟汪德伟说了。汪德伟一听，哎呀，我的主啊，主又恩赐我了，我一定不辱使命，所以慷慨的点头答应了，走马上任到了三仙级。他以为着接个热乎底儿，哎，这个事业一帆风顺。结果他想错了，头一个问题没有教众，就是没有教徒了。通过安德鲁事件，人们对这天主教啊有点失去信心了。那么在三仙级来说，100%的人都退了教了，就剩下一个看门的老头，还有一个蒋大来。这蒋大来原来在安德鲁手下担当执事，执事是干嘛呢？是天主教堂的后勤，因为现在没有主管了，所以蒋大来也不露面了。哎呀，汪德伟到这之后大失所望啊，他心里清楚，作为一个神父，手下没有信徒，光杆一个，这怎么向上边交代？那教徒越多势力越大呀。哎呀，他没有办法，最后派人把蒋德来又给请来了。老实说，他对蒋德来没有什么好看法， 过去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，但是这号人你不利用他不行，因为啊自己刚到三仙级，人生地不熟，因此把他给找来了。他请教讲得来，这没有信徒怎么能行呢？你帮我想个主意。再说这个讲得来一心想当神父，哎，想当这里的主人，结果也落空了，失魂落魄呀，天天喝酒消愁。现在又来了个神父汪大伟，心说呀，我还得利用他，将来把汪大伟给鼓捣走了，我再取而代之，为今之计，我就得讨好他呀。这个讲得来多会来事啊，摇尾乞怜，一听汪大伟问他，他想了一想，哎，神父，我的好神父，这还不好办吗？您听见顺口溜没有？顺口溜？什么顺口溜？老百姓在民间呢经常说，为啥要信教，就围的是两块北洋枣。这话您听过没？
不不不，没听说过。
什么意思？讲得来就说，神父，我跟你解释解释。现在有许多老百姓信教，有许多的老百姓不理解，中国人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啊？往深里一说，明白了，为的是吃口饱饭，为了那两块北洋枣。北洋枣您知道怎么回事吗？那是我们中国的北洋大臣在他的监督下制造的银元，那上面有年号，现在一般呢人都不怎么认那银子了，都花这龙羊。两块龙羊对那些穷鬼来说就能维持生活呀，所以信基督教就为的是那北洋枣。哦，汪大伟点了点头，你的意思是说花钱收买？对喽，神父你真英明啊，你怕什么呢？你也不必怕，花钱。中国还有句话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你凡是入教的，我先发给你两块北洋枣，你看看有没有信徒。汪大伟点了点头，不过他紧跟着又皱眉，这一个人就两块龙羊，十个人就20块，一百，哎呀，这太破费了吧。神父啊，你好糊涂啊，怎么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啊？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等咱们有了信徒了，人多势众，咱再想方设法找回来呀，您能亏本吗？哎，有理有理。从这天开始，他宣布了，凡是加入基督教的给两块龙羊。哎，这吸引力可相当大呀。为什么说呀？最近几年三仙级年年欠收，去年又干旱，比雨未下呀，老百姓的庄稼几乎没有收成，对于穷苦人来说怎么吃饭，怎么维持生活呀？很多人流离失所，拉着棍儿到外乡去讨饭，剩下一部分人三天两头揭不开锅，要平白无故的给两块北洋枣可解决问题了，起码吃半个月不成问题呀。所以它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，一来二去，信基督教的是越来越多，没到一个月人满为患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能再收了。汪大伟是十分高兴，一看这讲得来确实是足智多谋啊，人多势众，这事儿好办了。他给樊国梁打了报告，说我呀进展得非常非常顺利，你们就放心吧。打完了报告之后，这小子一天美，他跟安德鲁是截然不同，他是野心勃勃，到三仙级来 他就想搂啊。这些年我没做神父，我亏本亏多了，我得补偿一下。怎么个搂法呢？他相中安德鲁大教堂东边那块地了，他测量了一下，那有100多亩。他就心想，这要是归了我，这就是聚宝盆呢、啊。他又把蒋德来找来，问计于他，问这块地怎么办？我想把它买过来，还得便宜。蒋德来点了点头，这事您交给我呀，手到擒来。这地呀、啊，据我所知，这叫庙产。哦，王德伟又拨了拨了脑袋，何为庙产？庙产呢，为3000级的老百姓公共所有，这不是说张三李四某一家的地，这叫公共地。我呀，去找一找东方先生，东方树是这里的里正，他说了算。好好好，那就拜托了。蒋德来厚着脸皮来找东方树。再说东方先生，虽然家里头遇上极不痛快的事，老头伤透了心，趴了3多月呀、啊，身体才将息好了。他向上边再三要辞去李正这个职务，上边不答应，老百姓也不同意。毕竟东方树在这儿多少年了，东方家族影响甚大，尽管他家里头出了那宗丑闻，东方先生还是值得人尊敬的，因此还当李正，就是现在的村长。有个大事小情，什么事都得找他。蒋德来来了，见着东方树，把汪德伟这事儿一提，东方树是紧锁双眉呀、啊，不好办呐、啊。这是庙产为公共所有，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呐、
啊。那您得给想个主意啊。汪神父看中了，又不白要，人家花钱呢、啊。那地撂着也是撂着，您看，您给维持维持吧。
哎呀，这样吧，我呢开个会，把头面人物都请来，大家公议一下。大家赞成，我没得说；大家反对，我就没办法了。
那行了，那就烦劳你老人家多多出力吧。
这东方树很认真，第二天把3000级的头面人物，就是说话算的、有影响的人全请来了，一共12位。其中最显眼的非是旁人，就是前面咱说过的燕超然燕大师。